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但政府关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那么连日来，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反映出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次问题。另有社评将美国政府关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称美国的政治现实将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政府频频关门，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能不能凸显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优越性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参加今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华盛顿参加讨论的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先生。秦阳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独立媒体人、时评作家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美国政府停摆的一个介绍啊。美国政府目前恢复了办公，那么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是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政府机构是短暂的关门。意见分歧的国会呢，将再次尝试解决所谓追梦者面临的处境。那么这些年轻的移民是跟随不具合法身份的父母进入美国的。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ank you for hearing and answering.
美国政府结束短暂关门，参议院复会，牧师巴里布莱克对此祈祷表示感谢。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参议员认为，他们现在就追梦者的地位进行磋商时可能具有优势。麦康奈尔说，这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提醒我们大家，玩弄边缘政治和绑架人质的手法在美国参议院根本不起作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声称取得胜利，还说他随时准备签署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会参众两院要先通过立法，然后送交总统。分析人士泽克米勒认为，川普可能已经稳固了他的地位。米勒说，现在的局面让总统受到鼓舞，他感觉到这是他的胜利，尽管华盛顿显示了功能失调的尴尬，他现在依然占上风。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二誓言为追梦者努力争取，其中也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舒默说，占多数的共和党目前有16天时间，跟我们一道起草一项可以得到60票赞成的法案，让追梦者不必被遣返。时间在流逝，16天没有多少时间，必须立刻行动。舒默星期二收回了他稍早的一项提议，即为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拨出一大笔预付款。建墙是川普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两党政策中心约翰·福杰说，民调显示对保护追梦者有一定支持，他们的命运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民主党人正在着手于在选举中把川普作为决定性的问题。福杰说，民主党在这一点上非常统一，就是他们不喜欢川普，他们希望川普和共和党败选，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会非常一致。不过分析人士乔伊·里德认为，川普的支持者也有可能受到鼓励。里德说，川普支持者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移民被认为对国家有负面影响，政府结束关门意味着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是如果国会和总统对追梦者进一步的措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有2个多星期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这个美国政府最近是频频关门啊，近年来，那么这个数十年来，几乎这个每一届美国总统啊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就想先请问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哈、啊，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是出现了问题呢？
啊，大家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一件事，但是从1976年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平均2年多就关门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这次关门是3天，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有关门的16天。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这样子，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算法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但是呢，它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我们要国会批款，所以呢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这一次就是这个梦想者法案叫 DACA 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已经签署通过了，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那这个民主党呢是不甘心，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希望通过是一个政治博弈。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呢，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这些议员其实也都是在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美国是不是不行呢、啊、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不用过分担忧，谢谢。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这个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缺陷呢，还是一个民主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它是因为那个预算法案这个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是一方面呢，他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了预算的权利，然后对政府的约束呢，它是一个硬约束，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甚至是没有约束。所以国会呢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呢，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它这个部分部门它得关门。那么政府的运作，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要不然它就是没有节制，那么它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件事情呢，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不是缺陷，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那么这个制度从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它也不是100%的完美，因为政府关门这个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而这个竞争的好处它是可以相互制衡，避免一党独大，但是它有时候这种恶性竞争呢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公众的利益。
嗯，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运动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个致命性的缺陷。
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政府关门的确是损害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职能和一些作用。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啊，这个最新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是大幅的下滑了啊。这个民调是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的。那么他在最新的这个年度信任情谊表里边就显示，这个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度是下滑。那么想请教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秦先生，这个美国民众是怎么看这次这个政府关门的？ 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
啊，是这样子哈，刚才说到民意调查，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啊，我们老百姓呢对政府的信任，我认为啊从来都不会很高，因为大家对政府是我们花纳税人钱雇佣的服务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政府，所以对他们有很多要求，所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值的时候啊，给他们打负面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那这是联邦政府关门呢啊，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小。有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约好这个周末本来去博物馆去参观的，带小朋友，然后发现博物馆因为这个很多是特别是DC 嘛，这个很多是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然后都关闭了，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并不是所有的关门，要解释一下，它涉及到保障公民财产和安全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国家安全啊邮政啊，然后空中交通管制啊，然后比如说那个灾难救援啊，这些紧急电力啊，这些部门全都不会关门这样子，所以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关门，没有什么太大真切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公众对于政府当然会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说这个政府呢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永远都要给政府提这个要求，然后同时呢也要警惕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为我们提供应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实际上还好，并没有说对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如果说停摆时间长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我记得在2013年奥巴马时期，那次停摆应该是有16天，当时评估说有造成20亿美金的一个损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它经常性的停摆。谢谢。
嗯，这次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停摆事件哈、和就是跟那个以往一样，是被这个中国官媒是广泛的报道。这比如说这个有官媒报道说，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信任崩塌，用了崩塌这个字眼。还有说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陷入了一个关门的一个窘境。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洪振快洪先生，这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美国政治一个信任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透支？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这次美国政府停摆这样一个大肆的一个报道一个宣传呢？
我看到了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这种报道呢，它当然是体现新华社的立场，它也就是这个官方的立场，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么这种立场有些词汇用的呢，它很显然有点夸大其词了。就是美国政府，它是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一年来，它确实产生了不少争议。那么民众呢，对政府的信任啊，有可能也有一定的下滑。那么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呢，它只是一些非核心部门停摆，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就美国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以后呢，它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文官制度。那么这个文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的，事务官他是普通公务员，他是由考试产生的，由公务员法来管理，他呢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不随党派进退。那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它是由事务官员来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因为预算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暂时关门，它这个整个社会呢，它也没有说整个停摆了，而是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运行。所以呢，它并不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崩塌，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些报道它有一些夸大其词了。
好，谢谢洪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啊。第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言。河北的王先生，
您好，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关于美国政府关门的这个事儿，其实跟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关门，政府关门这件事只能存在于民主国家，因为它的关门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崩溃了。而恰恰在非民主国家不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旦遇到所谓的小的挫折，更不要说政府关门，它就会使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和混乱之中。所以一个人最缺失什么，他最要向外面表现什么，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来说也是如此。所以以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说的话，新华社做的没错，确实每个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制度都最优秀，但核心是 这种话骗骗别人就好了，自己千万不要相信啊，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啊，谢谢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唐先生。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体制吧，就是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啊一致拥戴我们的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这样就不会产生美国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说要体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就必须不断的强化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权威吧。好，
谢谢唐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孔先生还在线上吗？好，山东的孔先生，好，孔先生可能不在现场，那么待会来您还可以再打回来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一些看法，就是也谈到这个政府关门好像这个政府关门是在民主国家的一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不了多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啊，反而是在这个非民主国家恐怕就是出现一点点小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就出了很大的乱子，就是我引用这个刚才河北王先生的一个谈话。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媒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舆论上面，就对任何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宣传。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是这个西方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头羊，有人说这次政府关门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一个深刻的危机了。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论断，美国的和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机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那从这次政府关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是中国的公众看到美国跟中国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它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在中国可能只要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一直在执政的话，可能永远看不到他主动政府说对他们的人大限制去关门这样子。我们知道每年的中国两会特别是人大会议，他们也政府也会出报告然后做一个预算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全国人大去否决过他们政府的报告和政府的一个预算案这样子。政府提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这是一个预算。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征税，那中国政府他可能经常会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正常情况下也都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很多时候其实全国人大的这种权利就被忽视了，就自动同意这样子感觉，或者说就走过场。那其实对于纳税人，对于比如说中国的14亿普通公众来说，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巨大侵害。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公众的这种权益没有真正的被这些国会议员呢，或者说中国叫人大代表，他所代表这些人并没有说为公众去争取应有的一个权益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那再说主要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官媒，他说表现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这种缺失啊，这种重大的危机啊，这完全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民主制度它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弊病，那是肯定有，而且一定也有很多不足，甚至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社会的不足政治制度的不足。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呢，民主制度呢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制度。虽然它有博弈，有这种效率偏低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出现的这种政府停摆的这样短暂停摆的一个状况，但实际来说，这些政治人物不管说他是有个人私利还是政党利益，但是他必须得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不然的话呢，他下一次选举中他们就会被淘汰，他们又得到一个有效的制约。这一点我希望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老百姓也要看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夸张的问题，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治愈能力，自己的一个纠错能力，纠错机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像中国政府他权力非常非常大，得不到制约，他想做任何决定他都可以随时就去开展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谢谢。
嗯， 啊，谢谢。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自己的看法，关于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有一位叫 Tommy 讲啊，这个 Tommy 讲的网友说，这个政府关门并不是因为国家没钱啊，而是因为国会不同意川普这么花钱。美国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有详尽的预算，有理由的，那么都必须经过美国人民授权的这个国会来批准。不经授权，贵为总统的川普呢，也没办法乱花一分钱，更不能慷国家之慨，拿人民的钱不当钱，长袖善舞，到处撒送。有一位叫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呢，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不仅不能说明美国制度没有优越性，恰恰相反，证明了这种制度的抗风险能力很强。那么这种制度下产生的 NGO 都能在政府关门时高效运行，这种效率专制政府真的是很难人性化的实现。还有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的网友哈，他说中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关门，政府缺钱了可以巧立名目收费罚款，就像这个沈阳这个全运会这样。网友评论也是比较精彩。那么我还想借着我们刚才这个讨论的话题来请教这个北京的这个洪先生。洪先生，我们就是知道每次这个西方包括美国还有西方社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或者一些动荡的时候，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等等，这个中国的官媒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和一些评述和一些批评，还有所谓的观察。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了，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情况、某种程度的一种危机，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改革和修复呢？
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制度，比如像美国这个制度，它本身呢，它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相当符合这个政治文明要求的。因为它这个制度呢，这个源自英国，像国会通过审批权，这个审批政府的预算来约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它最早是可以推溯到这个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那么现代政治文明它母体就是从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发展出来的这个宪政制度。这个宪政制度的核心呢是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那么为了保护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呢，它就必须约束政府随意向民众征税和随意花钱这种做法。所以呢，英国当时后来就产生了议会，然后发展出了代议制。那美国这个宪政制度呢，它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它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宪政设计。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它在这个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方面呢，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了一个宪政制度以后，的公民个人权利就有保障，然后政府呢这个政治和社会呢，就它会进入连续运转状态。所以呢，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它这个有一些小问题，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制度设计，人类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十全十美、百分百完美。那么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想接着问那个请教这个洪先生，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这个舆论也经常来比较这个效率问题啊，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往往一个议题，甚至在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些简单的议题、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讨论很久，都悬而不决，没办法处理。您认为这个效率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有优越性呢？比西方制度要有优越性呢？
这个效率问题呢，它主要是由于那个权力集中这个形成了。但是呢，这个权力集中呢，它的确会这个形成比较高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呢，如果是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的时候呢，它这个效率呢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破坏力。然后中国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呢，由于这个权力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它已经有非常多的教训了。比如这个这个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个大跃进造成的这个大饥荒，有2000000-3000000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他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就多次提出要改革党的国家领导制度，就纠正这个权力过分集中这种弊端。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他这个建国之初这个制宪过程当中，他也有过这个对联邦政府权力这个大小的一个争论。那么他后来这个还是采用了一种就是联邦制和总统制，就是有利于建立这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保护国民整体利益。 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权力和这个效率呢，就是这个权力集中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个要保证效率呢，它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力集中的。但这个权力集中呢，它是必须要受到这个有效的制衡。那如果说没有受到制衡的话呢，它就会反过来来侵犯公民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宪政制度这个设计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这种结果出现。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大家有共识的，就是要保证一个比较有一定集中权力的这个政府，保证它那个能够高效，但是同时一定要对这个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这个约束。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第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湖北陈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其实我觉得话，就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按程序来走，人大也是可以否决那个政府预算，也会造成政府关门的。但是基本上没看到人大这么做过。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关门非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是证明这个制度是真的在运转，而不是说像中国这样子走过场吧。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啊，谢谢陈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喂，你好。
我就想提
一下，就是上海有一个渔民叫唐先生的，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说伟大领袖习主席，是习近平是他的爹，还是他是他的？
郝先生，请您发表跟我们节目讨论有关的看法啊。好，那接下来是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请您简短发言。辽宁的董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能听见我说话吗？
好，请讲。
请讲是吧？对啊，然后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北京美国领事馆有多少人排队在领那个。想去那个对拿美国签证，然后来美国，然后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国家好了。然后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辽宁董先生啊。我们接着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包括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人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秦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效率是经常是被这个两国的这个学者还有这个评论人士比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啊。就是我们只记得这个美国专栏作家《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是讲过啊，说这个华盛顿外边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贝塞斯达这个地铁站，说这个地铁站的维修，那他计算了一下，平均修一节台阶是大概花一天的时间。那么他说，中国相比较之下，中国可能花这么长时间修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这个走梯，恐怕就是已经能修建起一座桥了。也是比较这个两国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异，特别是从这个效率方面，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您怎么看这个效率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制度更加的低效一些？
从有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生活体验。那的确在中国某些方面呢，做事的效率会很高。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马里兰附近就是 DC 首都 DC 附近要修一条路，刚才他那个学者他是举一个地铁站的问题。那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新开一条什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要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有些现实的案例，他可能论证几十年都有可能。在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几十年整个中国可能就所谓的他们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像北京前段时间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可以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他可以让你搬离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包括中国现在都搞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高速公路然后一些地铁建设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拆迁这样子在美国有这样的效率简直是难以想象。可以说是永远都做不到。比如说像很多公众希望说在华盛顿 DC 和纽约之间有一架一个高速铁路这样可能会效率更高。但是在中国像这种事情可能他们早就做了，政府只要一决策根本就不管老百姓同不同意，他所谓的这种公示就是走走过场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几乎是一定可以做到。在美国不一样，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它一个决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需要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证，然后还有民意的这种参与最终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光说比那个表面的效率，我们还要比最后的这种收益。因为所有的政府 决策，不管是美国政府决策还是中国政府决策，他花的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花公众的钱。那公众的钱怎么，其实说到底公众的钱怎么花是谁来决定的事情啊、如果说是公众的钱是要用到公众身上，公众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参与权或者一个决定权，这样子有他自己一个投票权。但在中国基本上，那既然是老百姓的钱怎么花，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不了算，都是政府说了算呢？对不对？他说的，他做的快做的好也好，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对不对？我参与你就把我的钱就这么花了，浪费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大家看看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很多都是使用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你在东部发达地区，其实你看那高速公路还不错啊、因为经济比较发达，那个车辆其实状况很好。你到中西部去，很多那高速公路那个闲置状态很厉害，还有特别一些机场啊什么的，它都是很多好大喜功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光比较这个表面上的效率，我认为意义不大啊、我们作为纳税人都要思考说啊、这个东西啊、这项投资建设政府花钱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毕竟这谁花钱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如果说政府自己花钱，那他们自己说算好了，对不对？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如果说要花到我们纳税人的钱呢，最好是经过我们同意，不是说每个直接同意。那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那个人大代表，应该是要体现我们的民意，是这样子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发表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梁山啊、梁山的网友哈，他说承重墙不能砸，能砸的都不是承重墙。美国政府关门也不是第一次了，社会还能正常运转，说明政府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本因素，而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叫孙杨的网友说，美国政府关门呢，不能凸显中共集权政治的优越性。中共政府虽然不关门，但面向老百姓的时候通常都是关闭的。有一位叫西元的网友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说明美国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所以要认真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共政府不会关门，是因为把纳税人的钱当自己的钱用，用纳税人的钱来打压人民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节目最后啊，想请教这个北京的洪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民调证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政府信用度是大幅下跌的时候呢，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是大幅的提升了。秦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用度是大幅提升的这个看法，这个观点？
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只是这个官方的一些说法吧。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增，我看不见得吧，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中国经济很显然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政治的这个后退，就是往极左方向发展，也导致人心惶惶。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人这个准备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海外，然后呢自己也想这个离开中国，这种状况应该比较普遍。所以他说对政府信心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
没有多大依据的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底就到这儿就只能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打进来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和洪振快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反性骚扰不够还是过了？那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